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周一到周五持续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不管在什么时刻听到台北在飞跃，希望大家都是充满活力跟精神的。我都是用这种心情跟自己喊话，因为毕竟在这个周间，人家说这种周三啊，就上课也是很疲惫，到中间了，距离假日还很远。如果你是上班族也是啊，再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就可以迎向周末了，这样想是比较有动力一些了呢。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哦，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故事啊。怎么说有趣哦？之前我们透过台北在飞跃的生动传艺的单元，介绍了很多传统艺术，多半是一些表演类型的北馆、南馆或者是歌仔戏、布袋戏两瓜、念歌等等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同时也推荐了很多表演演出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直接现场来看到这些精彩的演出。今天不太一样哦，今天的生动传艺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统艺术当中的这种工艺，手工艺的那个工艺，就是有些技法工艺很少哦。那工艺很分很多种要谈哪一种我们不是要特别谈论哪一种工艺，而是这些传统工艺现在竟然已经走入校园咯。不单纯是说我们平常真的对这个工艺有兴趣，然后这个从跟师傅当学徒开始学，而是一般的学生就可以尝试来接触这些传统工艺，并且是由这些传统工艺的师傅跟学校的老师合作一起完成这个课程的内容，所以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算是一大福音。但是这种传统工艺就是有一些技术门槛嘛，学生到底接触的状况如何呢？赶快来收听今天的生动传艺的单元。
你听传统艺术的呢喃，生动传艺。
来到今天的生动传艺，我是微微。今天的生动传艺要来谈谈传统工艺，不知道大家脑中浮现哪些工艺内容呢？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分别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专案人员刘敬煌，以及台湾工艺美术学校的创办人陈明辉老师，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我们刚提到传统工艺这个项目听起来挺多的，大家可能脑中就浮现各式各样的工艺内容。那这时候大家都会想我们今天是要谈那种师傅们的故事吗？或者是什么样比较艰涩的内容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是传统工艺接班人进校的推广计划。那这个进入学校我们接触到的学生是这个国小国中的学生，其实年纪还蛮小的。那大家想说传统工艺听起来比较艰涩或者是比较专业，小朋友接触的情况如何呢？那我们这些专业的工艺师跟小朋友互动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一开始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就说我们刚刚讲到说传统工艺我们平常在就回顾一下国小或国中我们上课好像就是美术课或者什么科技课会上到一些工艺内容，但是好像也不是学到真正的那个传统工艺。那我们现行在国中小课程有哪些传统工艺的内容呢？
事实上目前在国中小里面它并没有就是专属的传统工艺的课程在课堂上。但是各个学校因为它临近可能会有一些工艺的聚落所以他们多少都会邀请当地的工艺师进学校里面去过去可能是乡土课程社团课或者是一些体验课程会邀请 当地的工艺师进到学校里面去做一些让学生做的工艺体验课程。
嗯，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课程本身当然是没有专门否这个传统工艺的，可是它可能会在某些程度跟其他课程做结合，然后也是比较短期的模式。那确实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一次讲的是这个传艺工艺接班人进校推广计划哦，传统工艺这一块，其实它真的进入学校之后，我想跟现行课程也有些差异。明辉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那我们这个计划到底跟学校合作的内容是什么？那到底跟现在我们一般讲说各个学校因为自己的那个地理环境啊特色去发展的课程有什么样的差异？
是，过去我们在这个传统艺师进到学校这个部分啊。过去就是我们就是邀请艺师，那直接到学校里面去分享，或者是去以他原本的教学内容，或者是他学习的内容提供给学校，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个就是需要去处理的一个差异啦，就是说学校里面他需要的学习的目标，跟工艺师站在工艺教学的这个目标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
而且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它其实是需要被转化过，就会变成学生听得懂的内容。
对，
所以在课程上面的差异就是从一个体验，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要把它转换成跟学校的学习内容去做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是。那我想问问看静煌，像刚刚老师特别有讲到说工艺师的角度，就是说他们是比较专业的角度，那他平常面对如果要教学的话应该就是可能稍微有点基础的啦，但现在接触到的学生是刚刚讲到国小国中嘛，并且他合作的学校老师对课程的需求一定是跟这个艺术家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刚刚讲到说差异的这些部分，我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协调呢？
是。所以在我们整个计划初期，在我们的工艺师进入到学校之前，其实我们先举办了一系列针对给学校老师的师培课程，然后我们分别是开了有漆工艺、洗工艺、木传统木雕、装佛，然后以及竹工艺、蓝胎漆器这样的课程，然后让学校的老师来上课，工艺师先教授他们基本的一些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啊，还有一些基础的工艺实作技巧，然后学校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有获得了他的知识跟能力之后，他们在开始发想他们要怎么样融把这些他们所学的跟他们的学校课纲做一个结合，然后由老师这边学校老师这边来发想一个教案，那这个中间过程我们也会麻烦陈明辉老师的团队，然后跟我们的工艺师与学校老师一直来回沟通，然后最后产出一则以工艺为主题的教案，然后最后我们再带到学校去试教，那由我们学校的老师来做一个主导的教学，然后搭配我们的工艺师进去辅助协同教学。
是。像刚刚静煌有特别讲到几种工艺的内容，漆工艺、装佛、传统木雕、洗工艺，还有这个蓝胎漆器。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第一开始听到就想说啊，这是什么，我猜很多老师是也这样子，就学校老师学校老师大部分是什么美术老师吗？还是什么样的老师会接触到这样子的合作呢？
这一次就是除了美术班的老师之外，那还有导师那还有科技领域的老师。
哇，这样对他们来讲应该也是新的学习吧，因为平常大概也没有机会可以学到刚刚讲到这几个工艺内容。
对，没有错。
这样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讲到我们事先有做一些跟老师的师资的这个交流嘛，就说工艺师跟我们即将要授课的老师先互动一下，甚至说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工艺的细节是什么。那我觉得有时候工艺师也要了解一下学校的那个需求是什么，因为老师们在教学的第一现场对学生势必是比较认识跟了解的。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听起来就是我们平常是在那种传艺中心会看到的这工艺作品哦，然后现在我们要教学进入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子。像我们已经有完成的一些教案的演示哦，是在这个宜兰立泽国中九年级的学生。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宜兰立泽是这个习工艺的一场教案的一个尝试。老师能不能帮我聊聊这个安排在宜兰立泽这边的习工艺的教学，我们课程是做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这一次在立泽国中，其实因为是老师选择他要写什么样的教案，还有什么样的公益的技法进去。那这一次习公益老师是希望可以用熔铸的方式，就是把锡融化掉之后，然后再用一些模具让它成型。所以这中间势必会使用到火。好，过去在学校里面只要说要使用火这件事情，
老师就很紧张吧。
没错没错，不过宜兰这边的学校老师跟学生其实都对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那么太担心啦，就是说他们都平常可能也都有做类似的课程或实验，所以他们要接触这个锡把它溶解然后再把它铸模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老师跟学生都还蛮勇于尝试的。不过当然就是说在测试的过程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小细节，他们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当那个锡融化之后，它熔点虽然不高，它在220度，跟我们在把巧克力融化的那个温度差不多，可是在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水的时候，它可能会喷溅或什么之类的。那学生在这过程里面当然就会看到这样的状态，那一时之间当然刚开始他可能会
很害怕吧，要远一点，距离远一点，
没错没错，可能有一个同学不小心被弄到一点点之后，其他同学就退三步，就离很远，
很紧张这样。
对啊，不过习惯了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他其实是我们叫安全的操作它，它就可以有很好的表现这样。
是，我觉得就是你对陌生的东西你开始正去操作的时候当然都会有点紧张跟害怕，或者像刚刚讲到说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操作是可能学校会比较看虑的，会比较忧心的，但是其实在专业的工艺师还有老师的协助之下，大家知道这个中间的操作那安全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去注意，其实就可以很顺利的变成一场很不错的教学模式。我也蛮好奇，像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是9年级的学生去做尝试，很多同学可能想说大概就跟美术课一样吧，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其实我们事先的那个不管是刚刚讲到师资的培训或者是后续工艺师跟我们学校老师教案的讨论，就是很缜密的在规划。那有让同学们更加理解说习工艺这一块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因为包含老师们工艺师就在现场，
是我们也有邀请工艺师直接进到课堂上面，去跟学生互动。所以学生除了学到这个技术之外，对于这一个工艺的特性，然后还有它的文化背景，那老师其实还用其他课程来做补充。因为像立泽国中它不只是单一一个课程，把这个习工艺放进来，它其实结合他们艺术领域的课程，跟他们科技领域的课程。那这个在国中端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跨学科的这样的合作。虽然现在都很强调跨领域的教学，但事实上真的要去完成这样子的课程的时候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主题。那事实上传统工艺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去做跨领域的学习。
是。静煌，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学校当然他会根据他那个课程需求去做不同的融合，虽然我们搭配了一个工艺师跟某一项工艺内容，但就像刚刚明辉老师讲到说可能学校有些是比较系列式的啊，有些可能就根据他们课程去做不同的安排。传艺中心这边会看到像这种各个学校收集回来的教案有没有什么样那种地方特色的差异呢？因为我想像刚刚讲到有些老师选择的这个工艺内容可能也是考虑到说要跟原本学校的特色去做结合，这样会比较有趣，或比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
我发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陆校教学9月26号的那个宜兰那一场是第一场，那我们接下来还会10月13号到其他的学校去看其他的那个工艺种类的教案，那很期待看到说中间会有擦出怎么样不同的火花，因为像这一次是有艺术结合科技，那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偏重美感，那我们还有一所在花莲的学校，他们的学生几乎都是原住民的学生，对，然后那个刚好也是锡，可是锡在原住民中他们是没有这样子材质的，所以也很期待到时候去看原住民跟比较偏向汉人的锡工艺文化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那我自己看了9月26号那一场的教学，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心得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工艺融和教案的方式，学生比较可以深入的去了解就是锡工艺这项文化，像 像比如说在我们的宜兰园区里面的传艺工坊，我们也会安排 DIY 的活动、嗯、可是因为毕竟园区是比较需要配合游客的属性、嗯、所以我们的 DIY 活动差不多都设在一小时到两小时、嗯、
比较短哦，时间蛮快的，
对，没错。所以像一样都是做席盘，那在我们的园区的 DIY 我们是已经先准备好工艺师灌好的席片、嗯、然后民众来的时候让他们用敲纸的方式制作成一个席盘、嗯、那像在立泽国中这场的教学，我们是让学生从灌模就让他们自己做，就是他们
从、哦、最一开始就要开始做，
没错，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装饰的那一片席盘的那个席板都是自己灌出来、嗯、那我会觉得学生这样子就是对这件作品会更有感觉，因为整个就是从头自己打造的。
嗯，是。当然我觉得进入校园的好处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是安排这个课程的内容，想必这个时间一定是比我们一般去参加人家工作坊还要长得多，然后老师也会比较细腻的去安排，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不只是操作而已，我们可能对背后的这些工艺文化、啊、大家也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不然就只是好像哎、欸，老师叫我融我就融，叫我干嘛就干嘛，这样就非常非常可惜哦。那回到刚刚讲到我们要把工艺转换成课程，我觉得都会有蛮多的难处。那明辉老师自己就是一个很协调的角色、哦、就是说有学校的老师他有一些教学的需求，然后他也比较懂我们家的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个性，他们会怎么样。那工艺师呢，多半可能平常是比较少接触这种大量的学生，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欸、如果我想要把这个工艺的内容、哦、变成一堂课程，这个进入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大的困难呢？因为这一次也是陆陆续续帮助这些学校进行媒合，我想应该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是，其实最大的困难反而不是课程、
哦、
是老师、就是如何引起老师的兴趣。
嗯，
那当老师有兴趣之后呢，他就会用尽他全力去把这样的课程放到他的课堂上面去。
嗯，
不过以课程本身来讲啊，因为工艺领域跟教育领域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嗯，
教育是一种专业，那工艺也是一种专业。
嗯，
当这两个专业它要去合作的时候，的确这中间会有蛮多需要去调整跟协调跟沟通的。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先引发老师们的兴趣之后，他会愿意来跟工艺师沟通。
嗯，
两边的语言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教学上的语言跟我们工艺领域语言是不一样的、
嗯、
可是透过频繁的沟通能够让他们在语言上面慢慢趋近。
嗯，
好，那这个沟通的方式呢，我们就是设计变成一个像教师研习。
哦，老师们都要上课
嘛，能够懂的，对，他就是我们请工艺师来教这老师们一些基本的这个工艺的技法。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一方面就会理解这个工艺的内涵。
嗯，
那当然我们就会开始跟老师们讨论说，其实以工艺来讲，它放回到教学上面，它可以拆解成不同的元素。
嗯，
比如说它有文化面的元素，
嗯，
它有知识面的元素，它有技术面的元素。
嗯，
那老师们再怎么样把这三个不同的元素组合成课程，
嗯，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跟老师们一起来做的。所以当这件事情能够克服之后，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教案。
嗯，
当这个教案出来，其实就已经过了最大的难关。
以上节目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赞助播出。
哇，有没有很羡慕现在学生竟然可以学到传统工艺的课程呢？真是每一次这样子聊，我都会觉得哇，太羡慕大家竟然在学校就可以学到传统工艺。当然不是说真的要让他们入行啦，而是你有所接触，对这些传统工艺的兴趣就会有所提升哦。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大嘴巴所演唱的《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惊觉你留下的完美优美，你的行为留着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也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 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I'm crazy, 当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我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随意，却让着你不会离去。Come on， 这一次让我沿着线回去经历，
相信这段时间。接着独自线，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台北在飞跃有重播，所以你可以点选节目点选日期就可以重新的来收听咯。或者其实我们在官网，就是正声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同样可以找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大家可以来这个重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除了聊到这个生动传艺的单元呢，讲到传统工艺进入校园，其实还是有很多在学校现场的故事哦，包含老师啊先去学习这些传统工艺，跟这个传统工艺的师傅学习，他们有什么新奇的体验，那学生的反应如何呢？其实在明天的台北再飞跃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别错过这样子的精彩内容哦。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哦，像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啊，很多产业受到影响，有没有觉得最近有一些饭店一直关哦，就是饭店退场啊，就饭店要不能说倒闭，也只能说它转型，或者是这些知名的大饭店就真的走入历史的回廊了。真的有蛮多让很多民众是觉得很怀旧，或者是那种老饭店哦，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就是历史的痕迹。很多网友分享哦，真的在这几年有些饭店关闭之后啊，让很多在地人哦是觉得就是感触良多。不晓得大家脑中有哪些饭店的印象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网友讨论比较热烈的，像是一个是桃园市的陶器饭店哦，陶器饭店其实是20年历史，老实说并不是算特别长，但是他当初这个陶器饭店有很多的日本观光客哦，以前观光客进来很多的时候，商务需求就会住陶器饭店，我自己对陶器饭店也蛮有印象的。因为我自己大学时期有的时候跑桃园的一些活动，然后我真的就会住陶器，价格就是当时的那个预算啦，就是还行。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桃园中坜那附近有很多的那种商务饭店是那种拉皮的， 就本身很旧，也不晓得它里面原本在做什么，我们就保留的这样讲。所以那女生自己出去就不太敢乱住嘛，啊，那时候就会选淘气饭店，很干净很整洁，虽然有一点资历，但是哦还有附早餐，我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他2022年4月停业，就今年停业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心里又揪了一下，哎呀可惜可惜哦。那比较近期哦，或大台北地区还有这个神旺饭店，我对神旺饭店印象是他楼下的那个面包店，欸，虽然那个面包店没有倒啦，就是还在，他只是换位置啊。但是神旺饭店毕竟是台北很知名的饭店，也是今年就是申请危老重建，所以今年是真的彻底要改建了。包含刚刚讲到说那个面包店是找了新据点，然后原本他的潮品集就是他的餐厅也是换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对于神旺饭店离开我们也是有很多回忆。其实他过往哦接待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政要哦明星，平均的住房率都在90%以上哦，甚至是连年创下全台饭店住房率前三名。那当然因为这个楼很老了，所以才会有刚刚讲危老改建的这个需求，他走入历史了，跟他说拜拜吧，拜拜拜拜。那再来还有1990年成立的西华饭店哦，这也是很多政要哦，包含以前的美国总统老布希夫妇，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很多明星都曾经来西华饭店入住，他也是在今年2月结束营业啦，同样也是申请危老重建，也是离开我们。所以跟大家分享几个真的在今年，因为今年年底了嘛，大家都会来盘点一下今年的大事迹，就会想到说其实还真的有蛮多饭店真的在这段期间已经跟我们分别。往事不再回来，日子还是要向前走。今天简单分享几个被网友讨论比较热烈的这些老饭店哦，不知道哪些对你来讲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台北再飞跃，明天同一时间，微微一样和你在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喽，明天见。
回家，渐渐的起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爸母。
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喙头。
我甲你讲，做咱这道的吼，干工饼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十一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赛车级机油第二件六折优惠。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